今年二月标志着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国50周年。正当各界平息这次访问对美中关系的影响时，俄罗斯就发动了对乌克兰的全面进攻。这场新的地缘政治危机亦都让审视美中关系发展有了新的角度。据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发自华盛顿报道，美国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政府学教授佩敏恩2月17号在美国期刊评论汇编发表题为尼克松赌中国赌啱咗啦的文章中指出，尼克松1972年访华立即导致了冷战力量平衡，并开启了美国对华接触的政策。这项接触政策在两个前死敌之间产生了40年的和平、繁荣与稳定，因此他必须被视为一项巨大的成功。裴敏恩是这样写的。然而他认为，虽然对华接触政策为美国带来长期地缘政治和经济的红利，但由于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的自信和扩张主义，这个接触政策从大约10年前开始就已经无以为继了。习近平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建立的国际规则和普世价值视为实行他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中国梦的障碍。我们未有进行尼克松建议的那种政治改革，但我们成功了。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王辑斯2月22号在美国说，这个是我们应该牢记的教训。他强调，王辑斯说，1989年尼克松再度访华的时候，他在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任教，有机会跟他交谈。我还记得他说，我1972年访问中国那时候没什么人权的，但是我们还是在关系上取得突破。他接着说，好像是没有经济改革的政治改革是会失败的。我想他所指的是苏联。他还说，没有政治改革的经济改革亦都会失败，我想所指的是中国。但我认为自从他1989年访问以来，中国已经繁荣昌盛。王辑斯说，当然政治改革仍然在议程上，但不是西方考虑的那种政治改革。美国外交政策委员会研究员麦克索博利克认为，就目前情况而言，王辑斯或许是啱的，尼克松的赌注是错的。索博利克说，究其原因，至少今日2022年该党就找到了破解密码的方法，他们找到了一种既保持海盗身份同时又可以致富的途径，而美国是他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索博里克说，我们促成了中国的崛起，我们令到中国在很多方面变得富有，资本的持续流动继续使到中国共产党能够管理和控制经济增长。我认为这个就是为什么你会看到关于脱欧的大辩论。王辑斯承认，在他进行的40轮对美国智库官员等有关人士的访谈中，所有人都对美中关系不抱乐观。我听到的悲观情绪比我之前在2019年的访问和特朗普年代更加多。裴敏恩指出，尼克松创建的美中关系的基础是脆弱的，而美国对华接触政策亦都一直处于因为突发事件有可能脱轨的危险之中。1989年6月，邓小平在天安门广场镇压和平民主示威的时候，几乎结束了美中接触，只是在老布殊总统一面制裁北京，一面静悄悄地派斯考克罗夫特密使见邓小平之后，才挽救这一项政策。但代价就是他被批评为向北京的屠夫叩头。裴敏恩写道，尼克松的遗产在2001年再次受到威胁。裴敏恩写道，当时在小布殊总统政府占主导地位的新保守派认为，必须围堵快速发展的中国所构成的地缘政治威胁，但是 突然发生了911恐怖袭击事件，使到这个压制的政策未能够实行。911事件20年之后，美中关系再次面临冲击。2月24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对乌克兰发动全面的入侵，这场危机凸显了一个更加大的战略失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节目主持人扎卡里亚2月20号在他的节目中这样说，战略的核心规则之一就是分裂你的对手，但是美国外交政策正越来越多地做着相反的事情。他所指的是冬季奥运会之前，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了5000多字的文件，确认双方无限度的合作。扎卡里亚说，这两个大国似乎比50年来的任何时候都更加紧密了。扎卡里亚认为，中国和俄罗斯都是西方的对手，但彼此有很大的不同。俄罗斯是地缘政治搅局者，而中国作为经济大国，它可以令人信服地声称想要世界稳定。扎卡里亚指出，将俄罗斯和中国混为一谈，表明如今华盛顿的意识形态已经超越了战略。扎卡里亚表示，现在美国需要的就是当年尼克松基辛格的策略，努力和中国建立更加好的工作关系。美国外交政策委员会研究员索博尼克称此为缘木求鱼的傻瓜差事，我不认为我们处于可以奢侈地让俄罗斯和中国互相对抗并采取一些宏大战略的时代。据我所知，俄中在世界舞台上反对美国的立场都是一致的，我们处于需要同时在多个方面、多个场合和多个地区进行竞争的境地。我不认为存在牺牲中国和俄罗斯结盟或者牺牲俄罗斯和中国合作的可能性。我们没办法以俄罗斯或者中国的代价去拉拢另一个，我们将不得不同时面对他们。索博利克指出，中国绝对不是维持现状的大国，他们正试图反对现状，他们是一个修正主义大国，不单止致力于重新调整全球经济影响力，他们还想为自己的利益重新去绘制地图，而且他们已经开始这样做了。只要看看他们在南中国海做些什么，看看他们在和印度接壤的边界上所做的事情，看看他们对不丹所做的事情。索博尼克认为，中国现在是美国最强大的竞争对手，中国共产党及其恶意影响对我们的公民社会在很多方面渗透得太深，危害得太过深了，我们需要做好和中国长期竞争的准备。很多观察家都认为，中国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问题上陷入尴尬，又要维护主权第一，又不敢承认俄罗斯侵略。王辑斯在讲到俄中关系时对此的解释显示，对北京而言，这个并不尴尬，而是有重要的安全考虑的。他说，中俄关系有两条路径，第一就是两国的地缘政治关切，第二就是共同抵制西方试图改变两国国内政治上的共同基础。外界正在关注地缘政治，关注第一部分关系，而中国一再表示应该尊重其他国家，尊重俄罗斯的正当安全关注。抵制西方的政治改变企图就是北京所讲的安全利益了，即中共对国家权力的控制，有时候它比国家主权更重要。在这个问题上，中俄两国有共同的基础。索博利克认为，美国国内无论是左派定是右派，试图拉拢俄中一方去对抗俄中另一方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我不知道我们从尼克松的中国之行当中可以学到多少我们今日可以复制的经验。从这个意义上去讲，他认为尼克松基辛格的遗产现在已经过时了。白宫这个月发表的美国印太战略明确地指出，美国的目标并不是要改变中国，而是要塑造中国所处的战略环境，在世界范围内建立一个对美国及其盟友和伙伴的共同利益与价值观最有利的影响力平衡。 2012年，王辑斯和美国中国问题专家李访如合写了《中美战略互疑》，试图对此加以解释和应对，但王辑斯说今日他已经改变了想法了。互相不信任会持续很长时间的，这是一个新的现实，不单止在中国和美国之间，而且在整个国际关系中。王辑斯说，我们能做的不是消除不信任，甚至不是减少不信任，而是在认识到你不一定要信任我，你亦都知道我不一定信任你的情况之下，去改善或稳定关系。但我们必须建立我们共同利益，并增加合作，减少麻烦。王辑斯说，这一次危机可能是三个国家，中、俄、美，重新调整彼此关系的关键时刻。我不认为中国会改变以前传统的对俄罗斯、对美国的政策，但有些事情可能会发生，在乌克兰危机中，事情正在发生戏剧性的变化。白宫发言人沙奇星期三说，当我们在这里观察普京总统的行动，当我们为他进一步入侵乌克兰，不幸地对乌克兰人民造成死亡或破坏而做准备时，这个确实为中国提出了一个问题，他们是不是会考虑并认为这个是可以接受行为来呢？但索博利克认为，中共不会因为羞耻心受到刺激而改变以采取负责任的方式去行事，他们不会因为被羞辱而以我们的方式去思考，以为我们可以实现这一点是巨大的错误，他们同普京一样，在这方面只是相信实力。我认为在乌克兰事件之后，我们需要正确去理解实力在外交政策中的运作方式。索博尼克说，我认为这个实际上会为我们同中国的关系带来更多稳定，而不是更少。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发自华盛顿的报道。